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26章兄弟之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在这个充满了挑战的世界当中，你还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认识你，在地上过一个有目的有意义的生活。我们也深深感到自己的堕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怎样的境遇当中，愿主你都使我们知道，主你不放弃我们，你爱我们，你希望我们能够超脱我们自己的狭隘堕落肤浅的人生，使我们能够超拔上升到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人生当中去。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也愿主帮助我们在读这些怀师母的箴言的时候，有主的圣灵陪伴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读书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今天该怎样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心理品格与个性第26章兄弟之爱。在怀师母的那个时候，这个兄弟之爱应该是非常纯洁的，就是那种弟兄间的哥们儿之间的爱哈。但是呢，在今天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堕落到今天，当我们再谈到兄弟之爱的时候，可能马上脑子里就会出现同性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费城故事？费城故事就是写的同性恋哈，是胡军和那个和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一个男演员他们两个演的哈。然后为什么是费城呢？因为费城它的全名英文全名是 Philadelphia 啊， Philadelphia 它也是属于它的那个英语哈，它是来自于希腊语的，它就是弟兄之爱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头所说的菲拉铁菲啊，菲拉铁菲，弟兄之爱的意思。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兄弟之爱，想到今天的这个状况哈，我就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怀师母那个时候他所谈到的这个兄弟之爱，是指的是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要对我在各地的弟兄们说，要培养基督的爱，他应该自基督徒的心中涌出，像沙漠中的溪流一样，振奋人，美化人，把欢喜、和平与喜乐带入基督徒自己的生活中和别人的生活中。我们在品格上越像我们的救主，我们对他为之而死的人爱心也就越大，彼此表现无私之爱精神的基督徒，乃是在为基督做见证。这种见证连不信的人也无法否认或抗拒，这种榜样的能力是不可估计的。要成功的击败撒旦的计谋和他的差役，扩展救赎主的国度，莫过于信徒们表现基督的爱。的确是这样，就是讲的就是我们真正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的，对我们周围人的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爱，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爱，是对基督最好的见证。所以真正传福音做见证最好的就是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来，而不是仅仅用嘴巴去宣告。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行为跟我们口头上的宣告越是相悖，越是远离得远，我们越是遭人厌恨因为人家觉得你光是说说的比唱的好听，但是你行出来却是非常糟糕的爱是一种积极的原则，它总是持续不断的把别人的好处摆在我们面前，从而阻止我们不体谅别人的行为，免得我们达不到得人归于基督的目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它不会使人去寻求自己的安逸及自我的放纵。正是我们对自我的尊敬，才经常阻碍了 爱的成长。爱是不自夸，它是一种谦卑的品质，它绝不使人自夸高抬自己。对神和对我们同胞的爱不会表现出轻率的举动，也不会使我们傲慢专横、吹毛求疵、独断专行。爱是不张狂，有爱做主的心必对人温柔、谦恭、同情，无论他们合不合我们的心意，无论他们尊重我们还是恶待我们啊，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哈、啊。这个真的就是作为人是做不到的，这种爱就是不管他们合不合我们的心意，不管他们尊重我们还是恶待我们，你都能够对人温柔、谦恭、同情，这是来自于上帝的。神所要求的献身，在对基督为之舍命之人的无为之爱中彰显出来。基督住在心中，会借着他所嘱咐门徒的那种爱表明出来。他的真儿女会先人后己，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追求最大的份额，因为他们不看自己的才干比弟兄们的才干高超。当情形确实如此时，就会在爱的显示中给出标志。这爱乃是基督向众人表明的爱，一种无私无为的爱，宁愿让别人在他自己以先得福。要把耶稣的爱呈现给那些不知道真理的人，这爱就会像面酵那样起作用，改变品格。神希望他的儿女认识到，为了荣耀他，他们的情谊必须献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在与有同样宝贵信心的人打交道时，不要在表情、言语或行为上显出自私，无论他们是高是低，是贫是富。那种只对少数人说亲切仁慈的话，对其他人却冷漠不关心的爱，不是爱，而是自私。那种爱绝不会容神一人。我们的爱不可只局限于特别的人，却忽视他人，要打破玉瓶，让香气充满整个屋子。这种爱就是来自于神，在人也是很难做到的。有的时候我也很挣扎啊，就是怎么样子是一个适当的界限。对我来说一直就是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哈。空谈、法利赛主义和自我吹嘘的现象特别普遍，但这样做绝不能赢得人心归向基督。纯洁圣化的爱就是基督的一生工作所表示出来的爱，犹如圣洁的香膏，像玛利亚打破玉瓶中的真拿达香膏一样，它使整间屋子充满香气。雄辩的口才、真理的知识、少有的才干，结合了爱心，是最珍贵的捐献。但单有能力、单有上等的才干，无法取爱心而代之。我们爱心的证据在基督化的精神中显露出来，乐于将神赐给我们的好东西分给别人，欣然实行舍己和自我牺牲，以便帮助推进神的圣功和受苦的人类。我们绝不应略过要求我们慷慨的对象。我们行事像神恩典的忠心管家时，才显出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神已把他的财物赐给我们，他已在圣言中向我们保证，我们若在管家职分上忠心，就会积攒不会朽坏的财宝在天上。不管一个人口里讲得多么动听，他的心中若不充满对于神和同胞的爱，他就不是基督的真门徒。虽然他拥有强大的信心，甚至有能力施行神迹，但若没有爱，他的信心仍然是没有价值的。他纵然表现慷慨的心，将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但如果不是本着真实的爱心，而是出于别的动机，这种行为也绝得不到神的赞许。在热心的冲动之下，他或许既能为道殉身，但若不是出于爱心，神仍要算他为一个迷信的狂热者或野心的伪善者。这实际上是怀斯姆在 用现代的语言翻译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一段有关爱的一段阐述啊。有爱作王的心不会充满情欲，或因骄傲和爱自己的心会认为无法忍受的种种伤害而起的报复之念。爱不怀疑，对于别人的行为和动机总加以最良好的解释。但是这里也要注意，就是我们也爱也不是轻信，不是傻瓜啊，不会说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这种是愚昧啊。所以像圣经里头主耶稣也说的说他不把自己，圣经评论主耶稣说他不把自己交给人，因为他知道人心所以并不是天下无贼像刘德华他们那次演的那个天下无贼，其实并不是的天下有贼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度爱的确是不要动不动就怀疑别人的行为和动机但是你也不能轻信啊。所以在看到怀世母的这些证言的时候，大家都是需要就是全面的平衡的来理解的啊。撒旦军队的活动环绕着人类心灵的危险，都要求每一工人付出精力，但是不会实行任何强迫行为，而是要以神的爱心、耐心、恒久忍耐来对付人类的堕落。当人与神的性情有份时，基督的爱就会在心中成为恒久的原则，自我及其怪癖就不会被展现出来。只有从基督的心里流露出来的爱才能医治，只有这种爱溢流在人里面，正如枝叶在树里或血液在人体里那样，才能恢复受伤的心。这个伤害是罪恶的伤害啊，我们的救赎其实是一种医治的过程所以它是花时间的，救赎就是医治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那些有病的人来，然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其实那个救sozo在希腊文里头那个 sozo 也是医治的意思，所以其实救赎的根本还是医治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救赎就是蒙赦免其实蒙赦免只是救赎的第一步，在天国里头不是只有蒙赦免的人蒙赦免还不够蒙赦免还要蒙赦免之后被神医治恢复了他的形象的人，这才是最终的救赦的终极目的蒙赦免只是第一步每位真心爱神的人就必有基督的精神，并对弟兄有火热的爱心。人的心越与神交通，他的情意便越集中于基督，并越少受今生遭遇的困苦颠沛所惊扰这里讲到真心爱神的人就必有基督的精神，并对弟兄有火热的爱心。当然我们这里要注意，这火热的爱心一定是别人也需要的，你确知别人是需要，你不能一个人以为别人需要，然后你就对别人很火热，然后别人都招架不住，然后觉得你讨厌他。你比如说今天早晨我就有一位多年没有联系的他是一位心理医生，就以前我在安泽帮安泽那个做志愿者的时候当翻译，然后2008年地震之后一年2009年罗马琳达，我们美国罗马琳达的一帮心理支持医生被那个安泽邀请来到礼县，就是汶川那边礼县那边去做震后一年的这种心理支持，因为有很多老师他们在地震当中他们幸存下来了，然后幸存下来过后，但是他们有学生有其他的同事都在地震当中都丧命了，所以他们的幸存下来的人是很有负罪感的因为他们会问别人有的不懂事的人也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就死了你就活着，好像活着还是罪恶了还是罪过了，所以这些老师他们的这种心理伤害就是应激反应，就是受创伤之后的这种遗留问题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创伤应激反应然后就很严重有的。然后呢我们去就是一个团队，我做翻译 帮罗曼尼达那些老师们做翻译。然后呢，同行的还有一位就是心理学的，也是学心理学的，张医生。那我们那个09年的时候我们有来往哈，后来加了微信，一直没来往。然后今天早晨他就突然来说，他好久不见，他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朋友，身体不好，就是得了病哈，身体不好，他想要来见见我，问我在上海还是在北京。一看就知道我跟他是多年没有见面了哈，因为我现在的境况他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在上海也不在北京，我在江西婺源乡下。然后他就说他这个朋友是个天主教徒，然后最近得了重病哈，想要寻求帮助，他能不能来见我。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一下他微信吧，我说我看能不能跟他聊聊哈。然后我说主意，我说如果他真心追求主，主会帮助他的啊。结果张医生就把这个人的微信就推给我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张医生，我说如果他愿意来找我的话啊，那他会加我，这样您和我就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啊，有这个需要。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朋友啊在那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啊，然后就很热心的要帮他哈。结果人家其实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张医生后来说，其实他是心理医生，他应该知道的，结果他就没知道，他就不知道啊。然后张医生就跟我说，我知道，然后他就把那个人也是个妇产科医生，然后就把他推给我。推给我之后，反正我就换我以前，我就会说啊，你好，打了招呼以后，你好，哎，张医生把你介绍给我了，我知道怎么样，就跟他聊天哈。但是现在的我就不是这样的热情主动了，我就在想，其实这里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更好一些啊，而且并不是冷淡，为什么？其实不是我不愿意帮他，第二个就是重要的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帮他，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啊，当然他是妇产科医生，对于病他可能也不是来找我看病的，他肯定是来想要疏通的疏导的啊，但是就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寻求上帝，那上帝可能就会借着我，或者是直接就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思考，可能就会帮他解决问题。但是他有这个需求的话，他自己就会来找我。他如果愿意来试试我哈，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火热的爱心啊，这种火热的爱心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现在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有火热的爱心啊，然后呢对别人就给建议啊，别人在跟你诉苦，本来人家就是为了诉苦一下，结果哇，他不听别人诉苦，而反而是别人诉了一点点苦，然后他就开始给别人这个建议那个建议啊。所以我现在是对这种特别热情的我还是比较就比较警惕哈，比较谨慎的。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尊重别人的想法啊，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热心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热心的需要，这也是自私啊，但是对别人的感受我们却不考虑啊。那些爱耶稣和他所替死之人的人会追求使人和睦的事，但他们必须小心，免得他们的努力会为了防止不和而放弃真理，为了避免分裂而牺牲原则。真正的手足情谊绝不会借着损害原则来维持。在这里我们注意，要追求使人和睦的是在邻里间，在家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的家人，因为家人之间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会互相有矛盾的，但是你要是基督徒，当你的家人之间在跟你谈论另外一个家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态度就应该是不要掺和，不要加油添醋，不要煽风点火，而且尽量劝和啊，尽量劝和，就不要参与到这种家长里短的矛盾当中去啊。然后呢，就是不放弃真理，也不牺牲原则，那就是说，但是你自己还是要有个对错是非观念啊。你如果觉得谁不对，那你如果是又能够凭爱心指出来，你就可以表明你的立场，表明你的立场， 但是表明立场的时候也应该柔和一些，而不是一种指责的方式啊。凭爱心，应该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当基督徒们达到基督化的理想，在精神和行为上都变得纯洁时，他们就会感受到那蛇的怨恨。属灵的基督教会激起悖逆之子的反对，借着互相妥协，以避免一切意见分歧而获得的平安与和睦是名不副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可以互相迁就，但绝不应牺牲一点原则以获得和睦。基督带着慈怜和宽恕的信息来到地球，他为一个宗教奠定了根基，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黑人和白人、自主的和为奴的，在共同的弟兄关系上，也就是弟兄姊妹的关系上联合在一起，在神眼中被承认为平等的。救主对每个人都有无限的爱，在每个人身上他都看到改进的可能性，他以神圣的活力与盼望迎候那些他为之舍命的人。这种彼此相爱的精神是神圣的，在这项大功中，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感情要空前的高尚、恒切、恭敬和无私，他能保守基督徒的仁爱、慈善和礼貌，将全人类都归在神的慈怀之中，并承认上帝赋予人类权力的尊严。基督徒应当时常培养这种尊严、荣耀和尊崇神。基督的生活中表现的舍己和自我牺牲之爱，要在跟从他之人的生活中显明出来。我们蒙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有特权坚持上天所赐给我们的亮光。以诺就是这样与神同行的。以诺当时过公义的生活并不比我们现在容易，当时的世界并不比现在更有利于在恩典和圣洁中长进。我们正生活在末后日子的危险中，我们必须从同一个源头领受力量，我们必须与神同行。神号召你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你必要为你若是一直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原能成就的善功交账。现在正是你与基督和众天使同工的时候，你愿意觉醒吗？你们中间就有需要你帮助的人，你感到有负担把他们引到十字架跟前吗？要记住，你爱神到什么程度，你对弟兄和基督之外失丧灭亡之人的爱也必表现到什么程度。耶稣本来可以发出明亮的光束，照亮最幽暗的科学奥秘，但他不愿有片刻不教导救恩科学的知识。他的光阴、他的知识、他的才能、他的生命本身都只被重视为使人们做成得救功夫的手段。这是何等的爱，何等无比的爱啊！虽然主耶稣没有投身于科学研究，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人就不要投身于科学研究啊，因为科学研究其实最早的动力就是在于要想认识人、认识神啊，通过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认识神啊，所以神是鼓励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啊，包括所罗门他都是在他那个时代，圣经也说他是懂很多那些动物的东西啊。请将我们乏味没有生命半瘫痪的努力与主耶稣的工作相比较，请听他的话，他向天父的祈祷，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何等的言语啊，多么深刻，多么宽广，多么丰富。主耶稣希望借着身上的每一个肢体，就是他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来广传他的爱，好使那爱的活力流通全身各部，并住在我们里面，像在他里面一样。于是主就能爱堕落的人类，像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他说，否则为了我们，他就不会感到满意。阿们。